点个名以后啊，希望大家啊，我看很多都是老朋友了哈，希望这几天呢、相处的愉快啊，同时啊也学习的很愉快啊，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啊在新的一年呢、各方面都进步。今天开始啊，有32堂的时间跟各位一起来学习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啊，一共有12章，这是旧约的4大预言书之一啊。那旧约的4大预言书，这个说法都不同。现在里面的课本是杨长老这个课本哈。这个4大预言书啊，有人说就是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弥迦书跟但以理书啊。有人是把创世纪也纳进去啊。那所以他这个4大啊，这个4大到底要指什么哈？我不知道，因为杨长老也没有把它提出来哈。一般讲就是以西结、但以理、弥迦、撒加利亚啊，大概是这4卷啊。那么其中啊，这个但以理书又被称为旧约的启示录啊，原因呢是因为很多问题啊跟启示录有关啊，又不但是有关呢、也相类似啊，相牵连啊，所以才被称为旧约的启示录啊。当然呢，这一卷书被称为但以理书，是因为作者就是但以理啊。那关于这个作者是但以理啊，这个也有不少的争议啊。不过我们自从信耶稣出生到现在啊，我好像都没有怀疑过但以理书的作者就是但以理啊。但是偏偏有一些人呢、就是要怀疑啊。那怀疑的原因呢、最主要的就是说他的预言里面哈很多啊，在200-300年以后啊，全部都应验了啊，全部都应验啊，像他预言这个啊，马代、波斯、希腊啊，要出现，这个是在他当时啊以后的200-300年以后的事啊，那竟然以后的历史啊就是这样的演变，所以啊，才有一些人哈、对这个但以理书是但以理所做的有一点怀疑啊。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哈，希伯来书11章里面呢曾经引证过但以理书的话啊，11章的33节34节那边呢有说到但以理书所记载的那些故事，好像但以理的3个朋友被丢到烈火的窑中而不受伤害，或者是但以理啊，他在狮子洞里面呢不被吃掉，这些希伯来书都有引证啊。假如但以理书不是但以理所写，也不是真实的，是历史的话啊，是记载在当时来讲是记载历史的话啊，那这很不可思议哈。有人就是把但以理书当作但以理是在写历史，写过去，其实他是写预言，完全不同啊。另外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曾经引证过啊，他说过但以理所说的话，也就是啊马太24章15节啊，耶稣说过啊，你们要留意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那一句话。那主耶稣既然呢、引证过但以理书的话啊，也就是但以理书11章呢、第8章里面的那个行毁坏可证的啊，那可见呢我们的主耶稣是相信的啊，他证实啊这个但以理书啊就是但以理所写。所以关于这个作者哈、是谁我们大概不必太多的怀疑啊，因为我们自小、到现在啊，其实我都没有怀疑过啊，所以虽然这里有写说有不少的争论呢、 但是大部分我相信我们大家对这个但以理书啊都还是承认的啊，就是作者就是但以理啊。那另外这个年代哈，有关这个年代哈，就比较不太准确了哈，因为这个年代哈，不管是新约的、旧约的都一样，大概都有几年的差异啊，有几年的差异。不过还是有一点比较可以接受的年代啊，也就是说，但以理是在主前606年，犹大人第一次被掳去巴比伦的时候。开始一直到波斯王古列3年的时候他还在。那么波斯王古列3年，那是根据但以理书的10章1节啊，那里有说波斯王古列3年他还在看异象啊，所以根据这样看来哈，606到534年啊，这个62年啊，62年啊，他的工作啊，他出现在但以理书的哈，是606到主前534啊，因为被掳是主前606年，那么古列王在位3年，也就是主前534年，他还在，单单这个就72年了。那另外但以理被掳的时间哈，年纪一般来讲啊，就是15、16岁，大概啊来猜他应该是15、16岁啊，我们杨长老认为是16岁，这也应该是很正确吧啊，16。那如果加上那个72啊，刚刚我们讲那个72，再加上这个16，就88了。就88了啊。那他什么时候离开世界，圣经没有明说啊，历史也很难找，所以猜啊大概是90岁左右啊，90岁左右。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的这个年代啊，这个年代。那至于这个文字，我们都知道旧约圣经大部分都是希伯来文写的啊，希伯来文。但是啊，但以理书的2章4节到7章28节，这是用当时的通行文字亚兰文，也就是所谓的加勒底文 （Galadi 文）啊。因为亚兰文呢、啊、包括很广，其中啊加勒底文是其中的一个大支流，所以有时候啊就通称。把亚兰文呢、啊、也叫做加勒底文，啊，加勒底文当然是亚兰文啊，亚兰文，亚兰文不只是加勒底文，那因为加勒底啊比较有名，啊，后来啊还演变到这个巴比伦国，所以啊所以变成这个加勒底文呢、啊、就比较有名的啊，其实啊是亚兰文啊，那目的就是这一段圣经哈、啊。是要给当时的巴比伦帝国那些国王啦、啊，或者是百姓来了解的，所以啊，但以理特别从2章4节开始，一直到7章28节啊，都用亚兰文来写啊。这个原因呢、啊，大概有两个。为什么这一段要用亚兰文来写啊？第一个。就是针对当时的巴比伦帝国那些君王那些百姓来讲，所以啊用亚兰文来写哈，他们比较看得懂。那第二个原因呢、啊、也就是但以理因为在巴比伦受训3年，他学了加勒底文啊非常的精通，所以啊他不管是希伯来文也好亚兰文也好都非常的精通，所以啊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他就分别的啊用两种文字啊来写。那当然了、啊、这些但以理书啊一方面是在安慰啊鼓励他的同胞啊犹大人，一方面是在警告当时的巴比伦帝国的人，所以啊 这个整个但以理书啊有这两种文字啊来表达啊。这个是文字方面。那内容哈、啊、内容一般来讲都是分为两大段啊，两大段。第一大段呢就是第一章到第六章，这是偏重于当时的历史啊，描述当时的历史。从第七章到十二章，这个是第二段，也就是预言的部分，叫做预言书啊。所以整个这个但以理书啊，说起来很好分段，就是把它切作一半啊，因为一共十二章嘛啊，前六章就是历史，后六章就是预言啊。那现在我们大家一般读这个但以理书啊比较多的就是前六章啊，前六章啊大家读起来比较轻松，也比较有趣。其中啊有很多的故事还是我们从小听到大啊，听到老都在听的啊。但是从第七章以后到十二章呢啊完全是预言啊。那预言呢就比较艰深啊，有些呢我们读起来不太懂啊，所以有些人就干脆放弃了啊。其实啊预言也是很重要啊，所以一个是历史，一个是预言啊。大概读但以理书啊很明显的就分作这两大段。那虽然是分成两大段，但是但以理书的主题呀、是以第二章的尼布甲尼撒王所看的大象这个意象啊做主题啊。整个但以理书虽然可以分段啊，虽然有十二章，但是它最主要的主题呀、就是第二章的大象的意象啊。尼布甲尼撒王做梦看到有一个大象啊，头是黄金的啊，这个大象，那个大象呢可以说就是但以理书的主题啊。因为从这个大象的意象里面，他谈到从巴比伦帝国一直到耶稣基督再临之前，世界列国的历史都在这个大象里面呢隐藏它的奥秘。所以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其实啊已经把这个从巴比伦帝国开始到耶稣基督再临之前所有列国的历史啊都大约的描述出来了。所以那个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啊就可以谈到啊，可以谈到。那其他有关这个但以理书的内容啊除了这个两大部分之外，我刚说了就是第二章的大象的意象，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内容。那如果用十二章来分的话哈，那么第一章到第四章啊当然很明显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的时代啊，尼布甲尼撒王啊。那整个巴比伦帝国的历史大概是七十年，大概是七十年啊，就是主前的606到主后的主前的536，七十年啊。巴比伦帝国的历史大概是七十年。那七十年当中啊，单单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占了快将近45年啊，等于三分之一的时间呢、是在描述尼布甲尼撒王。所以整个但以理书的前面这一段哦，差不多啊主角啊都是落在尼布甲尼撒王这个人的身上啊。那么到了第五章啊才描述伯沙撒王，伯沙撒王。那这个伯沙撒王啊就是巴比伦帝国的末代皇帝啊，末代皇帝最后一个皇帝。那整个巴比伦帝国这么强盛威荣啊，这个帝国啊就断送在伯沙撒的手中啊。所以说来啊，伯沙撒王不但是巴比伦帝国的末代皇帝啊，如果我是加勒底人呢、我应该要说他是我们国家的大罪人啊，大罪人呢、因为他把国家整个美好的江山呢、断送了啊。那第六章啊就是马代波斯的历史的进入了啊，尤其第六章啊都是在描述当时的马代王啊大力乌啊。那么第七章以后就是 但你所看的异象啊，第一个异象，第八章是第二个异象，第九章嘛，第三个异象，那么从十到十二章就是第四个异象。那么这几个异象啊，都是预言，都是预言。其中啊，有许多的异象哈，我们到现在都还很难解开啊，它很难解开。好像七十个七这个异象哈，到现在解释的那个种类啊，都蛮多的哈。那个时候我们再讲讲看哈，大家来做参考。那现在哈，有几个资料，我们再来谈一谈哈。在但以理书里面哈，这个但以理呀、啊，你们知道旧约圣经有几个但以理 啊？除了这个之外哈，还有三个。这三个哈，到底是不是他？我们看一看啊。先看历代志上第三章第一节。历代志上第三章第一节，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鸾生的，次子但以利，这个但以利啊，原文就是但以理啊，这个是但以理书那个但以理之外的第一个但以理。但是这个但以理是大卫的儿子，那我们可以把它排除掉了哈，这个应该不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了哈，这是另外一个但以理。那第二个就是以斯拉记，我们看一下啊，以斯拉记的第八章第二节，以斯拉记第八章第二节，属腓尼哈的子孙有格顺，属以他玛的子孙有但以理。这里呀、啊，有一个以他玛的子孙但以理。那根据这里所记载的哈，他是跟以斯拉从巴比伦回去重建圣殿的人啊，其中啊属于以他玛子孙的有但以理这个人。有的解经家就是把说这个但以理啊，很可能就是跟以斯拉一起回国重建圣殿啊。那现在我们要看这个以他玛是谁啊，再看这个历代志上二十四章，历代志上二十四章第二节，这是记在亚伦子孙的后代了哈，亚伦的子孙哈，在第一节里面呢，亚伦的儿子，其中第四个叫以他玛，哦，然后第二节呀、啊。第二节。所以最下面说，故此以利亚撒以他玛供祭司的职分，因为亚伦的长子跟次子在献燔火的时候被火焚烧致死，所以啊，祭司就少两个，剩下这两个，所以以他玛是祭司啊。那么刚刚我们在以斯拉记第八章的第二节啊，有说以他玛的子孙里面有一个叫但以理，叫但以理。有人呢、啊、就把这个但以理啊认为就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啊，就是在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二个但以理啊。那么这个但以理到底是不是那个但以理呢？啊，刚刚我们排除那个第一个哈，历代志上第三章啊，那个是不可能。那么这个是在以斯拉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从巴比伦带回来的那些人，那么但以理是在巴比伦没有错，啊， 但是这个是祭司亚伦的子孙。但是但以理书那个但以理啊，根据第一章啊，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三节的描述，他是王室，王室王室贵族，不是祭司，他是犹大族，犹大族啊。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其中有一个支派叫犹大，那犹大的子孙呢，大部分当皇帝做王，所以王的子孙都出于犹大支派。那么这里呀、八章第二节的但以理，他是属于亚伦的子孙，他是利未支派，所以啊，我们也可以把他排除了啊、哦。虽然有些人呢、认为这个但以理就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把他排除掉啊，因为但以理啊，他是王家的子孙，翁家了，王室的人。那这里啊是立位支派的，支派不同，所以我想应该是不同啊、哦。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请看尼希米记第十章第六节，第十章第六节，这里呀、是省长尼希，从第一节开始，省长尼希米哈，还有西底家。这当然，这个西底家当然也不是那个犹大支派最后那个王啊，西底家哈，这个一定是不是的嘛啊。那现在看第六节哈，第六节啊，说但以理啊，但以理啊，这里呀、以斯拉在做宗教改革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叫做但以理，他们是立约签名呢、要遵守这个尼希米啊所勉励的那些话，那些话里面呢包括祭司也在里面。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名字叫但以理啊，这个大概是旧约圣经的第三个但以理啊。那这个呢，我们也认为是不对啊，不是但以理书那个但以理，因为啊这也是属于祭司的部分啊，所以工作不同啊，支派也不同啊。所以虽然呢、圣经里面有其他地方啊有这三个但以理出现哈、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啊但以理哈、只有这么一个啊。那么至于以西结书所说的但以理啊，那就对了了，那就不错啊。看以西结书十四节，以西结书十四章十四节，其中虽然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还有二十节啊，本章的二十节，虽然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这个以西结先知啊，曾经提到挪亚、但以理、约伯，这是义人。那这义人呢，因为以西结啊，跟但以理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啊，同样也是被掳的先知，而但以理是第一次被掳。以西结先知是第二次被掳，那么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被掳相差了很多年。当时的但以理啊，已经在巴比伦受训结束了，而且已经当官了，相当有名了，而且非常好啊。所以啊，以西结就提起这个但以理的优点来鼓励呀、当时的人。不要再犯罪啊！虽然呢有这么三个义人呢，可是这些义人只能因自己的义得救，也不能救你，不能救我啊！所以鼓励大家要赶快哈、做好灵修啊！所以在旧约里面的这几个但以理哈、我看呢只有以西结先知这个但以理呀、应该就是这个但以理书的但以理。 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这个了啊。现在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第三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第三节说，看啊，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啊。这个以西结先知在这里所讲的是推罗王，那推罗王啊，他是用推罗王来比来描述犯罪的天使，就是撒旦廷赛定啊，天使长。那么其中啊有一句话说，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也就是说天使长，犯罪的天使长还没有犯罪之前是比但以理更有智慧。那么有人就说了，那这个但以理跟前面那个但以理是不是一样啊？如果是一样，为什么先知以西结用这个但以理来比喻那么古早啊，伊甸园里面那个犯罪的天使长啊，那个最早的那个犯罪的那个魔鬼了，为什么用但以理来描来跟这个犯罪的撒旦一起比啊？所以对这个但以理啊就有一点疑问的哈。但是我还是相信这个以西结书的但以理啊就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那为什么用但以理来比喻呢？是因为但以理书里面那个但以理啊非常有智慧，非常聪明，他在巴比伦学校里面读书啊是名列前茅啊，尼布甲尼撒王拷问他，他胜过一切的人，而且啊更奇妙的就是他能够知道隐秘的事。那这隐秘的事他是经过祷告神启示他的，所以他是用这个隐秘的事不能向你隐藏啊，所以应该跟但以理说起来啊啊是一样的啦。但以理也是有智慧的，同时他也是能够说出隐秘的事的人啊，所以我是相信呢、啊，二十八章第三节这个但以理啊，就是十四章十四节那个但以理，也就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啊。这是我对圣经呢、啊、所有但以理这个名字哈、啊。旧约圣经里面呢，前面那三个啊，我是认为可以排除掉，因为性质不同，支派不同。但是以西结书这里的但以理呀、啊，很相像。一个是因为但以理比以西结早一点，是同时代早一点，而且非常有名。但以理是异人，但以理是智慧人，完全呢 跟但以理的表现呢一样。所以我还是宁可相信呢 这个以西结书里面这个但以理啊就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啊，这是有关这个但以理哈、啊、来做一个说明啊。那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一章哈、啊、这个第一章的第三节哈、啊、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三节说，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宗室就是王室的，和贵胄，贵胄就是贵族啊，贵胄中带几个人来，啊，带几个人来。这里记载，但以理是王室的人，是贵族，是王室，是贵族。那么这一句话哈，这一句话。王室贵族，以后啊，以后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的四十，四十六章，对不起，三十九章哈。三十九章的第七节，以赛亚书三十九章第七节，第七章，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当太监的啊，这个是西西家王啊， 西西家王，因为生了这个必死的病，后来呀、经过祷告，神给他15年的寿命啊，增加15年的寿命。那么他病好了之后，那根据39章的第一节啊，当时的巴比伦王啊，叫做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他就奉王的命令来访问西西家，巴比伦王哈，来访问西西家王啊，这个访问呢就是慰问，所以带了书信，带了礼物，根据第一节啊，带书信带礼物来看他。那大巴比伦王啊，他是有用意的，有用意就是要来窥探这个犹大国的虚实啊，准备要来侵略。可是西西家王因为病好了，一死糊涂啊，不但是接待他，还把你看那个第二节啊，把自己国库里面的金子银子香料膏油武器所有的财宝啊，通通给他看，全国里面呢、值得看的通通给巴比伦的太子啊来看。那这件事情之后，等到这个巴比伦的太子回去了，先知啊以赛亚就奉命对西西家讲了这一段话。那么这一段话里面呢，主要的就是第六节了，说日子要到，你家里所有的，就是刚刚啊那个巴比伦的太子所看到的这一切，都要被掳去巴比伦。刚刚所看见这些啊，通通要被掳去了，啊，你今天呢、为什么无缘无故的把国家的机密、国家的珍宝啊，都让敌人去看？那不但是要被掳去哦，刚刚我们念第七节，从你所生的众子，这个众子不是儿子，是众子孙的意思，从你所生的众子孙当中也有很多人要被掳去巴比伦，甚至在巴比伦王宫当太监。所以现在啊，这个大尼里啊被掳去巴比伦，然后交王啊，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交给太监长去收管、去管理啊。所以有很多人就猜测啊，但尼里跟这三个朋友一样的，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呢当太监啊。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呢、也知道，巴比伦这个但尼里啊，他是王室里面的人，王室里面的人。而且呢，他很可能去当太监。这个当太监呢，有几个理由：一个是因为管理他的是太监长、太干定了，管理但尼里跟他三个朋友，交给太干定来管理了哈。另外啊，但尼里这个资料里面书，但尼里书里面看不出他有结婚的样子，结婚当然看不出来了哈，也没有孩子哈。没有结婚就没有孩子嘛，哈，有没有结婚呢、都看不出来，啊，所以有人说，但尼里所以这么勇敢呐、没有后顾之忧哈，生死啊，随在意啊，就是因为没传播嘛，所以狮子坑里面死就死嘛，反正我一个人死，全家都死了啊，但是这个哈、也不能100%的证实哦，因为以前呢、巴比伦国那个太监跟我们中国的太监听说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太监呢、是要被阉的哈、被阉、被阉了以后他就被捉拐啊、什么都不能办了哈、所以就没有问题了。你在王宫里面跑来跑去，宫女这么漂亮，王宫在这里啊无所谓嘛，因为你是太监。可是巴比伦的太监呢是不同，他不是被阉的哈、不是被阉，所以哈、到底是不是真的去当那个中国那种太监呢？还是一般的巴比伦帝国的那种太监，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这一句话就应验哈、以赛亚先知对西西家王讲的：你的子孙当中 有人要被掳去巴比伦当太监，很可能啊就应验在但以理跟这三个朋友，因为他们是王室，他们是贵族，他们是交给太监在管理，很可能是这样子哈。这个是做个参考哈，做个参考。还有这个但以理跟这三个朋友被掳去，根据第一章第一节的描述，我们回来看一下哈，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然后抓了其中一些人去了。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课本，这个页数是不是一样我不知道，第四页，杨长老这个第四页，第四页的下面有一个被掳的次数，比诺的触手啊，这个被掳的次数其实也是有一些争议的哈。不过我们就采纳啊，我们就是暂时采纳杨长老这个看法，三次啊，就犹太人呐啊，犹大人被巴比伦帝国掳去，一共有三次。好，第一次我们看这个课本，第一次就是尼布甲尼撒元年，就是主前606年。当时是约雅敬的第三年，第一次被掳。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就被掳了。那至于第二次啊，是相隔八年，尼布甲尼撒第八年，也就是主前597年，是约雅金的时候，犹大人被掳。这一次呢，以西结先知也被掳了。那至于第三次啊，又相隔了9年，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第19年，就是主前589年。这一次呢，是西底家的第9年，啊，本次嘛，耶利米先知是最后被掳，啊，最后被掳。那他是根据这个丁立介先生的这个作品，啊，说被掳有三次。那这三次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记哈，犹大国最后五个王，最后五个王哈，我们往后推了哈，往后推，最后的第五个王叫约西亚，约西亚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王，他实行宗教改革，可是他死了以后啊，第二个啊，最后那个第五个里面的第二个叫约哈斯，约哈斯。这约哈斯王啊是坏得不得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的这老辈下以后啊，出去了叫叫你派，派啊我告派，约哈斯，啊，那是亡国之前的第四个，啊，那亡国之前的第三个就是约雅敬，就是刚刚我们看的第一次被掳这个了，用阿敬。这个约雅敬王啊也是很坏。那么亡国之前的第二个叫做约雅金，用阿金啊，约雅金就是亡国之前的前两个，约雅金啊，所以因为他很坏嘛啊，所以也是被掳。尼布甲尼撒王把犹大人掳去巴比伦呢，分作这三次，那么到最后一次才把全犹大彻底的破坏掉，圣殿也烧掉毁掉。那是第三次，所以第三次呢是在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啊，他这里名人都讲啊西底家了，西底家，啊，犹大就是西底家啊，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啊就是西底家啊，西底家，犹大王西底家的时候，整个国家就这样灭亡了。亡国，所以前面虽然一次二次被掳，国家还没有亡哦，还呢剩下一些老弱妇孺了啊，甚至一些王室里面人都还有，但是最后西底家亡的时候呢，整个国家就灭亡了啊，所有的精英呢都被掳去了啊。那么有关这个被掳的经过，我们可以看这个列王记下24章哈。这个我提醒大家看一看就好了哈，《列王记下》24章， 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先谈到约雅敬用阿给啊，二十四章第一节开始啊，然后记在第十章啊第十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带兵来围困耶路撒冷啊。对，约雅敬哈，约雅敬是第一个了哈。那我刚刚的第十节是约雅敬，就是第二次了。那第二次的被掳的，从第十节开始啊，记到第十啊十五、十六、十六节到十六节啊，这是恩阿金啊。那么十七节开始啊，就是西底家啊，西底家啊，就是这三次了。那么这里面有详细都有记载。啊，如果我们要看这个被掳的经过哈，大概读《列王记下》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就差不多了啊。那里面呢，特别是到二十五章啊，整个圣殿呢都被毁掉啊，人民呢全部被掳啊，然后整个家园呢都这样啊没有了，一直经过七十年啊，就是七十年比较，就是记在这里啊。啊，这是三次被掳哈，三次被掳。那三次被掳啊，我们杨长老这里哈，有记载的，我们可以大家做个参考啊，做参考。那现在呀，我们要谈谈的就是这个丹尼里这个人啊，在前面哈，杨长老在这个第二页啊有提到丹尼里奇人奇事。那这里面哈，当然谈很多，我现在简单的再提一提哈。但尼里啊，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受训三年，那么他的官位哈是步步高升啊，真的他的官位是步步高升哈。现在看第一章哈，这个人呢、啊、真的是很伟大哈，很伟大。第一章啊，第一章啊是谈到受训，然后最后第一章的最后面是巴比伦呢、啊、王尼布甲尼撒王给他们四个人考试，结果呢没有人能够像他们这么优秀，就高赞安尼讲啊，所以啊就被留在王的面前呢、啊、侍立，然后呢他就当哲士的。巴比伦的哲士得书了，因为在这个第二章哈，第二章的十三节啊，第二章的十三节火为定哈，护卫长要来杀全国的哲士，也包括但尼里跟他的同伴，啊，可见呢，他毕业之后就被任命为巴比伦的哲士，啊，那这个哲士哈。就是博学之士啊，等一下我们在第二章啊再详细来谈。那么到了第二章的四十九节啊，因为但尼里被为这个巴比伦王解梦，所以他的高位又升了，四十八节，于是王高抬但尼里啊，然后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啊。这里看来啊，好像但尼里啊除了哲士之外，他又当巴比伦省的省长先定啊，因为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再来呢说又立他为总理啊，总理要管理巴比伦的一切哲士。他这个总理哈、啊、这个总理可能总理有很多，好像这个第六章啊，总理啊也是很多个啊，总长、总理哈、啊。那这个总理哈、啊，要被立为总理是要管哲事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啊，大概是宗教部长了 啊， 大概是内政部长了、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宗教部长嘛，但是宗教部就是属于内政部管的嘛啊，类似是内政部长。那内政部在我们中华民国来讲是第一大部哦，第一大部就是内政部，这是第一个人选啊。所以但尼里啊，有这个学生毕业之后当哲士，然后变成省长，然后又管理所有的哲士啊，这个官位啊， 跳得很快，跳得很快。那么到了第五章，到了第五章啊，但尼里啊，他的官位又升了，请看十六节哈，第五章十六节。第五章十六节，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够解疑惑。现在啊，你若能够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他现在的官位已经跳到第三了。为什么第三？其实是第二了，其实是第二了。那为什么说第三？因为当时的伯沙沙王啊，上面还有一个王啊，这个王是管理外面，伯沙沙是主政里面的，所以他不敢说位列第二。也就是说，我的爸爸，我，那再来就是你了，所以说位列第三。所以但尼里是一个犹太人，他竟然能够在外国官位是在万人之上，只有在皇帝之下而已，这个是位列第三，这个是伯沙沙王的时代。那到了第六章更厉害了。第六章的第一节，大利乌王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那么120个总督的上面有三个总长，那总长里面呢，但尼里在其中。那显然的，这个但尼里这个总长还胜过其他的总长。所以在马代波斯的王朝里面呢，他又坐上第二把交椅。从第五章的第三到第六章的第二，又爬了一步了。那最后呢，一起皇帝没做呢，差不多都做了所以从这里来看但尼里的官位仕途真的是非常的顺利。那这个顺利一方面是神给他智慧，一方面他的灵修也特别好，品德也好，所以圣经才说但尼里有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灵性这圣经里面他自己这样写也是不简单我们看这个但尼里书第六章第三节，六章第三节，因为这个但尼里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总督，所以王要想立他做治理通国，显然的已经超越120个总督，超越那三个总长了。那这一句话让我们知道，同样我们在这个机关行号里面服务人品一样，学历一样，能力一样，那要比什么呢？当然就是比美好的灵性。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好处就是说，虽然我学历跟你一样，能力也差不多，年龄也差不多，要怎么样能够出类拔萃，怎么样能够超越同侪，就是靠美好的灵性灵修了。这样我都超越了，但尼里就是在这一点呢超越别人，所以才能够得人的重用，这是一点。再来看这个第十章但尼里书第十章十一节，十章十一节，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尼里啊。”十九节，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呐，乃蒙冠爱，很难得。”我刚刚说的是但尼里的官途做官的路步步高升从学生毕业当执事，然后当省长，当管理执事的人，然后进到全国第三，再进到全国第二真的一直爬上去。主要的就是美好灵性。因此在这个第十章里面，他自己说他是大蒙眷爱的人，大蒙冠爱的人，很不简单。他不但是得神之爱，他也得人之爱。得人之爱 一个得神得人所爱的人呢，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称他为先知，以西结称他是义人，又称他是智慧人。那我们纵观这个但以理书他的表现，我们可以给他一句是古今完人，古今完人啊。在圣经里面呢，说约瑟是完全人，我们把这一句送给他应该是当之无愧了。圣经里面呢说完全人哈，我看但以理可以把它表现出来，经弯转了。从但以理书里面，你一直要找他的缺点，大概找不到，找不到。我们不但我们今天找不到，当日他的仇敌哈，他的劲敌120个总督啊，全部要去找，找不到。我不干单呢，同事啊100多个，要找他的毛病找不到，最后只好啊在神的律法中去找。就是叫他去违背神的律法，叫他不要祷告，可是他办不到啊，所以他还是完全。所以我说啊，他真是一个古今完人啊，非常的难能可贵哈，令人呢敬佩。那么根据资料的记载，他最后应该是死在波斯的京城苏珊啊，这是列数资料安尼写哈，他最后是死在苏珊城。就是以斯帖记的那个苏珊呢，大概是死在那边啊。不过这是圣经呢，没有记载就是了啊。大概我们对但以理哈，他这个奇人奇事啊，大概是这样子做一个介绍哈。那么详细的第二页、第三页哈，杨长老呢在这个问这个东西哈，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自己看一看啊。好了，那么我们这一节就介绍到这里哈。我们休息一下啊，下一节我们再继续啊，大家默祷。阿门啊，好，休息15分钟。